历史的天空第72集。早晨梁必达喝了两碗稀饭，啃了一块荞麦面饼子，然后请来了旅政治委员张普景、副旅长江家湖、旅参谋长朱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古碑、供给部副部长安雪梅和驻扎在旅部附近船八冲的一团团长朱玉道，几个人围坐在沙盘前算账。在前不久的整编中，吸收了大量的地方干部到野战军工作，江古碑和原凹凸山寿春县县长安雪梅以及朱玉道的妻子陈部县副县长岳秀英等人都回到了部队，被充实到了二旅。安雪梅负责组织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岳秀英在旅部担任动员科的科长，现在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保障野战军。地方部队和地方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无条件的加强野战军。干部们有合适职务的，就安排合适的职务；没有合适位置的，降职使用的也不在少数。充分了体现能上能下的思想基础。二旅成立之初，宋甸和马坡之战牛刀小试就锋芒毕露，打得刘汉英几个团丢盔卸甲，并且有几个营整建制的被吃掉，梁必达当然是愉快的。梁必达委实不再是梁大牙了，虽然得意，但是并没有忘形，有些账目他还是要算一算。第一笔账算的是刘汉英的兵力，一账下来，对方的编制状况差不多就清楚了。此前梁必达分别审讯了从刘汉英部俘虏过来的一个副团长、两个营长和三个营副，俘虏们求生心切，说的都是真话。几份口供一对照，一个连有多少人，一个营有几个连，一个团有几个营，一个旅有几个团，营的火力配备、团的火力配备等等，都一目了然。梁必达一边口述，江家湖一边噼里啪啦地打算盘，算来算去，几个人的脸儿就黑了。蒋总统在国共谈判期间欺骗了国际舆论，也玩弄了美国人，说是缩编，不过是规格上降级改了称呼，把军变成了师，师变成了旅，看起来建制军和建制师都减少了，可实际兵力却暗暗地增加了。落实到凹凸山就更是花样翻新，除了招兵买马，还收编了大量的汉奸队伍。一个新编师兵力竟然膨胀到四个旅，加上师部直属部队，共有15个团，将近20000兵力，比抗战期间一个军还要庞大。也就是说，在对付共产党的时候，老蒋比对付日本鬼子花的本钱还要大。而整个凹凸山区，即使是杨廷辉的江淮野战军第八纵队全部三个旅加起来，也不过才8000人左右。二旅在八纵还是加强的，但是也不能跟刘汉英的任何一个旅相比。除了朱玉道的一团有三个营的建制，共有900余人，其他两个团每团只有7个连，每个连只有90来个人，不足700人。宋尚大的特务团说是团的架子，实际上只有5个连，才400多人，全旅兵力总数也就是3000人多一点儿。如此算来，几天前打的那场胜仗，对刘汉英根本就没有伤筋动骨。再算装备， 就算装备最为优良的朱玉道一团，也只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枪连，家伙还都是老掉牙的。其他仪容小团只有四五门迫击炮和十几挺重机枪，而刘汉英师部有一个山炮团，旅有山炮营，团有山炮连，仅仅是400挺重机枪和近1000挺美式机关枪，这个数字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了。张普景说，这几年我们虽然在发展，但都是白手起家，没有外援，跟国民党比实力比装备是比不了的，还是要靠人民战争发动群众。梁必达说，我同意政委的观点，依靠群众这一条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但是依靠不等于依赖，解放军和八路军是有区别的，现在已经不是和鬼子打麻雀战运动战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考虑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要从过去的游击战术转变到大兵团作战的思路上来，不完成这个转变就要吃亏。这一仗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要提醒部队，这次胜利有许多侥幸。一是刘汉英的部队轻敌，他没有想到我们准备的这么充分，他在兵力使用上保守了。二是兄弟部队在山外打得很凶，从客观上牵制了刘汉英的主力兵力。三是恰好有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在集训，豆腐旅长战机把握得好，主动配合来得及时。没有这几条，这次战斗即便取得最后的胜利，恐怕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弄不好夹生的可能都有。
要召开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要对下一步的工作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张普景和江家湖都很拥护。张普景说，老梁的思路是对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梁必达说，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向纵队报告，国旅兵员亟待补充，请纵队支持我们，再从几个分区抽调3至4个连补充到各团，本旅辖区的几个县大队升级为乙种团。二朱团长派出一个连近日进驻二龙岗，对乌龙吉陈默涵部队的防御态势实施抵近侦查。三宋尚大同志报告，洛安州尚有日伪军留的一批军火，现在藏在哪里还不清楚，朱参谋长要想办法。张普景见今天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他和梁必达一唱一和也很默契，趁机提出来一个老问题，说要想尽快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悬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瓦解敌军，老江的几个工作站要加强，要抽调一批忠于党的事业文兼武备的好干部深入到刘汉英的心脏。梁必达顿了一下，没有马上表态。事实上张普景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梁必达比较重视的问题，只不过两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却恰好是背道而驰的。杨廷辉和八纵新任政委王蓝田对梁必达有单独交代，鉴于目前敌我之间关系微妙，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纵队联络部派遣一批干部已经打入刘汉英部队内部，宋尚大和东方文音也将对陈默涵部进行策反工作，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弄不好就有自己的同志人头落地，必须慎之又慎，连张普景都一知半解，梁必达当然不会让江谷碑插手了。在近年的工作中，如果说梁必达同张普景和窦玉泉相处尚且融洽的话，那么对江谷碑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梁必达从心眼里看不起江谷碑，这倒不完全因为江谷碑在纯洁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而是因为在梁必达等人的问题甄别之后，尤其是在梁必达当上了分区司令员之后，江谷碑的表现 令梁必达十分鄙视。为了洗清自己，讨好梁必达，江古杯既然搞了一份材料，把当初收拾梁必达和朱玉道的经过白纸黑字详细的记录下来，还把某某某是怎么说的，某某某是怎么做的全都出卖了。江古杯没有想到的是，梁必达对他的小报告压根儿不领情，还将材料给东方文英看了，说这种人是小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敢做敢为，搞这种鸡鸣狗盗的小动作干什么？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这样的事张普景就做不出来。我跟张普景经常争论，但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江古杯现在是看我腰杆硬了就来投靠，可是他想错了，我梁必达不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他现在一见风头不对，连某某某和某某某都出卖，如果有一天我梁必达又不得势了，那他还不照样落井下石？这份黑材料烧了，免得同志之间人心惶惶，疑神疑鬼的互相戒备，全当没这回事儿。这一席话说的东方文音好生佩服，他心眼里觉得梁必达看问题真是透彻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本来特委改组之后，江古杯回到野战区工作，梁必达就有抵制，因为这个人品质不好。但张普景等人不知道江古杯暗地里还有动作，梁必达也没有说，所以张普景等人坚决接受了江古杯。偏偏江古杯急于表现，往往又是添乱。他所领导的在敌占区的几个工作站近日频频报告发现奸细叛徒之类，而且一再向梁必达报告要如何如何，弄得梁必达提心吊胆。那些所谓的奸细叛徒数量相当的人，都是近期派进刘汉英部队接受王蓝田和梁必达单线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果不采取措施，误杀自己同志的事情又有可能发生。为难的是，这些话还不能明说，尤其是不能跟江古杯说。地下工作的惯例是，任务传达到哪一级，哪一级负责，谁知道谁负责。这也不是不相信同志，这是铁的纪律。再说张普景虽然做人正派，但过于激进，革命热情始终可嘉，对敌斗争经验始终不足，放手把地下工作交给他们，他也委实放心不下。上次跟刘汉英联手除掉李文斌，是由国方精锐谍报工作者高秋江具体执行的，同时出于更深的意图，王蓝田又决定暗中保护高秋江，也是单独布置给梁必达的。梁必达秘密组织了一个特工队，由屈向前带领潜入洛安州。当初高秋江在自己的寓所里看见的那张写着走投无路时去找梁大牙的纸条，就是由屈向前塞进门缝的。事后张普景才知道一二，对此十分恼怒，说连我这个政委都不相信，还是宗派主义在作怪。可是无论张普景怎样发牢骚，梁大牙在统战的问题上绝不能妥协。梁大牙想了想说，统战工作由纵队统一部署，我们不要乱插杠子，弄得不好反而乱了。老姜，你那几个工作站的主要任务还是摸内线情报，有了情况要跟情报科及时通气儿。还有你们的锄奸队不能再随便杀人了，现在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复杂时期，为了统一指挥综合协调，我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敌工委员会，协调情报侦查，对敌联络，对内肃奸，
治安保卫几个方面的工作，由江副旅长和江副政委共同负责，江副旅长负主要责任，为该委员会主任，老江为副主任。只要涉及到性命的事，必须经过我和张政委两个人同时批准。张政委，你看怎么样？
张普景怔了怔，半天没吭气儿。自从二旅成立以来，张普景是一腔热血要在政治上打个翻身仗，梁必达对他也表示充分尊重，但是张普景总是感觉到还有什么地方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梁必达同志的刚愎自用就表现出来了。不能不承认，梁必达同志这几年进步很快，在政治素质和战争经验等方面都成熟起来了，指挥部队屡战屡胜，上上下下都很服气。但是正因为威望上去了，问题也表现出来了。围棋因为有了功劳，也就越来越武断了，不仅用兵武断，在用人方面也很独裁，对他张普景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可是对江谷碑同志就没那么客气了。虽说是副手和部门首长，但你也不能不把人家放在眼里呀，也不能事事都越俎代庖，张普景自然不会看不出来。梁必达根本就不信任江谷碑，同时他还认为梁必达也并不彻底地信任他张普景。统战工作、联络工作、保卫工作都是政治部的职能，为什么要江副旅长负主要责任？就是首长分工也应该是我政治委员或者副政治委员负主要责任呢。让张普景尤其恼火而又说不出口的是，这个江谷碑自从上次在纯洁运动中犯了错误，就一蹶不振，像是大病一场的落水狗。调回野战军工作，张普景原先期待他重新振作起来，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助他一臂之力，岂料这个同志居然成了猪大肠子，横竖伸不直腰杆，甚至还在梁必达面前低三下四，唯命是从。看来他是被梁必达彻底的征服了。如此，梁必达更是一手遮天，这是共产党的部队，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护院家丁。你梁必达对了，我们支持，但毕竟还有一级党委，你是书记也不能擅自成立组织，跟政治委员连气儿都不通一下就宣布某某某负责，太目中无人了。张普景终于忍无可忍，压住火气，慢腾腾地说，老梁，今天不是开党的会议吧？梁必达说，除了宋尚大同志，党委成员都在吗？也可以算是党的会议。张普景说，如果是党的会议，那我说明我的态度，我不同意成立一个敌工委员会，也不同意这几项工作由江副旅长负主要责任。我军在编制上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各有任务，应该各司其职。